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插曲可能会变成蛮重要的部分啊，也许大家看到这个赖大家的赖妈妈来了以后讲的一些话，那他有一些交代啊，那讲到他孙子要去做官了，所以他说那个孙子知道他要做官了，孙子就跪在那里对着贾家的门朝上磕了头。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件事，可是这个妈妈说我的孙子那天知道他要做官要去上任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对着主人贾家的门荣国府的门朝上磕了头，就是因为全部是主人的恩典。好，这是要讲给王熙凤听的，就是说我们家三代受恩，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么芝麻小官还是因为主人对我们好，所以我们哪里敢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好，你知道官场是要这样子的，他这个时候有一点得意之色，三天之后那个官就没有了。好，所以注意一下，就是官场有官场的世故在里面，所以你读到这些语言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老妈妈是被锻炼出来的，就是从奴才出身，在这种家族里面做一个佣人，他怎么样小心翼翼培养他的儿子变成管家，再培养他的孙子做到官。你可以看到这个赖大家大概慢慢会是一个发达的家，他一定要到可能势力更大的时候，有一天他会超越他的主人。我常常在想，哎，贾家后来抄家了，那这个赖大家的有没有去帮这个贾家，这个是书里没有写到的，可是其实是有趣的一件事，因为赖大家有可能变成新贵，那新贵在这个时候为了要保护他的权利跟巩固他的权利，很可能要跟这个关系赶快切断，就是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官场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赖妈妈她讲的话啊，说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那李纨就笑着说多早晚上任呢、啊？什么时候会去就任，那赖大妈妈就笑着说我哪里管他啊，就说我是一个老太太，我哪里管孙子他们做官什么时候去上任，什么时候拿聘书，由他们去吧。前天在家里给我磕头啊，就这个孙子做官也要给祖母磕头的啊，祖母带大的，所以在家里给我磕头，我没好话说，我说哥啊，就是叫这个孙子叫哥，你别说你是官了就横行霸道起来，你今年活了30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啊，提醒他是奴才，就说我们是卖身的奴才，所以到第三代还是奴才，因为过去的卖身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第一代卖了身，儿子孙子都是奴才，因为卖身契上是你生下的孩子都是，因为连太太都是奴才啊，所以这种家族里面的奴才叫做家生子，就是生一个就是多一个奴才，生一个就多一个奴才，就是主人买来的这个奴才。所以这个老祖母就对着跪在地上的孙子说，你虽然是人家的奴才，可是一落娘胞胎，就是一生下来主子的恩典，好，注意主子的恩典，主子放你出来，什么叫放你出来，就是赦免他，免掉他的卖身的身份，让他读书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第一代做奴才，第二代做奴才，第三代一生下来主人就说好，给你们赖家一个恩典，这个恩典说我们把卖身契撕了，所以你们这一家的孩子到第三代变成自由民啊，就放出去了。这放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可以读书，将来去发展你的事业。所以这些也许大家读《红楼梦》不太注意到的东西，其实里面有很多细微的辛酸在里面啊。他说上托着主子的鸿福啊，就是我们是托福的，我们托主子的照顾，下托着你老子娘爸爸妈妈照顾你，也是公子哥一似的读书认字，到了第三代所以不再做奴才了，可以读书啊，像公子一样，像少爷一样，也在读书，也在认字，也是有丫头，也有老，也娶了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怎么写啊，很重的一句话啊，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怎么写。所以这是一个老家人在讲他自己家族的历史的时候那种心酸，就是说这个家族是从卖身做奴才开始熬到第三代做了一个小官，可是完全靠主子鸿福啊，靠主人的鸿福。所以我们看到大家看到很多清宫戏里面李鸿章做到怎么样的大臣，他跪下来就是奴才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也很少想到，哎，奴才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那奴才就是任人发卖的。所以我想这个社会里面那种人的不自由的那个部分其实很清楚就透露出来啊，说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怎么写，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爷爷你老子就是赖大啊，你爷爷这个爷爷就是这个赖妈妈的丈夫，你哪里不会知道你爷爷跟老子受的苦恼，熬了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啊，熬了三辈子，就是他们做奴才熬了三辈子，好不容易挣出你这么一个东西来，从小三灾八难啊，又生病发烧，每天要看病啊，花的银子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个银人来了啊。这个话很有趣，完全是民间的语言啊，说你现在长得这么大170公分，我花在你身上的钱用银子都可以打一个这么大的人啊，意思是这样说，我那个钱到底花到哪里去打出你这么一个人啊？就是民间语言非常活泼，就是用在你身上的钱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一个银的人来了。20岁上啊，20岁蒙主子恩典啊，又蒙主子恩典，就是贾家许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什么叫捐了前程？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习惯叫捐官，好，比如说我们海啸了，有921地震了，需要赈灾，那有人就捐了钱，捐了钱以后他就给他一个官名，这个官不一定是实际去做的官，而是一个官名叫做前程，就是你有机会发迹。大家知道板桥的林家就是捐钱的官啊，清朝在末期非常腐败的时候根本没有钱了，那那个时候台湾很有钱，就是板桥林家捐了一个钱，所以他有官位，可他并不是实际的官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清朝的这个捐官的这种习惯，所以贾家会为他的奴才的第三代捐官。那我其实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叫培养实力，就是贾家需要很多他自己的人在官场上啊，去护卫，所以他替他捐了一个官，20几岁他就捐了一个前程啊。你看那个正根正苗的，就说那种真正读书考试要做官的人叫做正根正苗的啊，这样懂吗？就是说什么高中联考、大学联考、硕士班一路上来的那些人，忍饥挨饿都熬不到一个官，你凭什么可以有一个官做？那当然讲得很清楚，背后有贾家的势力，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你一路考试都考得第一名都没有用，其实在那个官场里面你后面是要有背景的啊。他说正根正苗的，人家一路上这个雄中台大这样出来，正根正苗的，忍饥挨饿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就是你一个从奴才秧子，就是秧苗，你的祖父是奴才，你的爸爸是奴才，你是从那个奴才的那个秧苗里面长出来的稻谷，那你小心一点，你今天做了官，你小心折了福啊，遭到天忌。就是如果你不谨慎不谦虚的话，你会遭天忌的啊。所以这是老祖母对孩子的教训，就是因为家族是从奴才苦难熬出来，所以他会要他特别的小心，仔细折了福。如今乐了10年啊，捐了前程20岁，现在30岁了，你快乐了10年，不知怎么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好，你可以看到弄神弄鬼这4个字里面很多隐喻啊，又不晓得你搞什么名堂，搞到最后又做了一个官，就是现在竟然要派出去做地方官了，啊，可能派到什么高雄县做县长了。他说好，你到底怎么回事，弄神弄鬼的，那主子又求了主子，所以还是贾家，并不是这个赖大的儿子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贾家本身随便讲一讲就有一个官可以做啊，就是那个讲到势力 之大，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然后下面就说州县官虽小啊，你派到地方上做州官做县官，州县官虽然小事情却大，做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啊。这是古代父母常常给做官的孩子的教育，就说你去那个地方做官，你到澎湖县，你就是澎湖县的父母官，因为中央很远，真正管到老百姓的，真正亲近的就是县官，所以父母官是最重要的，你要真正爱民如此，如何如何，就是讲到民间所相信的这些啊，所以你是地方的这个父母官了，你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主子啊，孝敬主子，注意一下，就是你做了官 你上面是知道你谁让你做官的，啊，尽忠报国是一个虚名，可是孝敬主子大概蛮重要，啊，年节下你大概要送很重的礼的，那如果有些什么好的利润贪污的话，你都不能不分的，好，注意一下，这里面绝对有很多的官场的这种话在里面啊，孝敬主子，只怕天地不容你。所以这个赖妈妈就在主人面前讲给主人听，说我教训了我的孙子，将来他们一定对你们很好的，就他今天做官全靠你们啊。所以这个很有趣，《红楼梦》的这种话其实在透露好多好多官场的讯号出来。